上文书我们说到中原教师周同来到九云婆的殿中商谈救燕飞小姐的事情。此间悟然和尚带着自己的四个徒弟四大金刚进殿喝茶，就被九云婆要翻以后，周同出来杀掉了五个人。九云婆一见周同花了半钟茶的功夫就杀死了湖中本领最大的悟然和四个徒弟，连声赞道：哎呀，中原教师真乃神人也。九云婆，这也是他们恶贯满盈，该当如此。若论武艺，俺周同绝非他们的对手，只是这一来你这店开不成了。哎，老身本来就不是为了开店糊口，关了也好，一起去九龙潭吧。周同大喜，三个人匆匆把几个和尚的尸体拖入后院，然后由郭英去地窖中孵出燕飞姑娘。两人相见自然是欣喜不已，但周同看见燕飞姑娘伤痕累累不觉惨然，就说着感激愧疚的话。燕飞没当回事儿，哎呀，周大哥，既然来到同盟路，没想着活着回去，今日能够生还，全靠九云婆相救，真的是劫后余生了。这时候周同才问清了九云婆火烧沉香阁救护熊燕飞的缘由。九云婆并非等闲之辈，丈夫姓郭，先前在无锡县卖艺行医为生，夫妻俩都是一身的好拳棒，后来丈夫病故，儿子继续从操就业，九云婆不再外出，就在家中传授孙女武艺，全家的日子过得也算好吧。可这样的好日子过了没多久，有一年太湖一个头目带着喽啰兵到无锡抢劫，就看到了郭家的闺女郭英，于是呢就到家里面来准备掳走郭英。九云婆的儿子抡起铁棍打将出来，起手就撂倒了七八个强盗，又活捉了头目送达官府。这么一来惹恼了熊芳飞，带领了一千人马血洗了郭家，他儿子媳妇通通死于非命。而那天晚上巧就巧在九云婆带着孙女儿去江阴走亲戚未回，才免遭毒手。祖孙俩回到家，见此惨景痛不欲生，发誓要报着血海深仇，但是身无分文难以行动，就动手清理幸存的一点家财，准备换取川资路费入湖报仇。没想到在清理几只不显眼的破箱子的时候，在箱底发现了一个包袱，打开了一看，是一些金银首饰，有些啊还是九云婆当年的陪嫁之物。他以为这是儿媳妇在遭难前有意藏起来留给他们的，正自伤心的时候发现墓中夹有一信，知道这是遗言啊，打开了一看，上面写着：我姐姐凶残，我心地不忍，虽未随之，但也是觉得不应该如此之作呀，留下此物后世之资吧。信后未留姓名。九云婆看完轻叹一声，难得在强盗之中也有个把好人啊。于是九云婆点押仅存财物，带了这包金银器物扬言去临安投亲靠友，祖孙俩神不知鬼不觉就下了太湖，来至双江镇落脚。九云婆深知中国有句俗话，君子报仇十年未晚，这个道理他懂，花了部分的金银，就在一间旧屋开办了一个小酒店。太湖的强盗杀人也太多，早就忘了郭家之事，一看一老一小两个女流之辈，也就慰起疑心。祖孙俩人一住就是两年，开店本不是为了赚钱，很是慷慨， 凡是祖虎山寨头领下来吃喝都不收钱，当地百姓和小喽啰来吃喝收费也很低廉，一时之间生意兴旺，来往的顾客也就多了起来。一多呢，久而久之就混熟了，一混熟这消息也极为灵通，不久就知道熊庄飞有个妹妹叫熊燕飞，为人善良厚道，从不干这伤天害理之事，一直与姐姐不和，已同父母搬出山寨隐居。九云婆猜想刘姓之人定是燕飞姑娘，心里面就记着这件事情。不久前听说中原教师周同已然进入太湖，弄得熊双飞惶惶不可终日。九云婆心里面很高兴，她自己想报仇之机已到，就以暗中助周同一臂之力，因此也数次夜探伏虎寨，想骚扰一下熊双飞，只是没遇着这个机会。几天之前山上下了一位绍兴师爷，晃晃悠悠转了一圈就钻入殿中打秋风。九云婆一看认识这个人，就是小诸葛康仲山。九云婆知道小诸葛是周同不共戴天的仇人，周同曾在聚义厅上指名道姓要杀他为师父一家报仇。九云婆心想，这天赐良机，我何不暗中助周同一臂之力，把这个绍兴师爷杀了代其报仇呢？于是在酒中下了蒙汗药，蒙倒之后拖入酒窖之中割了手迹，等到夜深人静把尸体抛入太湖，而后再上伏虎山，潜入沉香阁，想让全寨乱上一乱，把事情闹大，好传入周同耳中。没想到事与愿违，第二天就听说燕飞姑娘到同盟路被姐姐捉住，正是她去抛掷手迹之时，就是她干的事情导致了熊燕飞没有脱身，所以她心中十分难受。她以为自己鲁莽所造成的事情，那应该自己来解决，决心要把二小姐救出来。这次是祖孙俩共同干的。他们第二天晚上来到聚义厅，正好遇到夜审熊燕飞，所施酷刑惨不忍睹，就由郭英去沉香阁放火引走众人，由九云婆杀了看守罗勒，把二小姐背回殿中。九云婆懂得医道，敷了金疮药，伤口倒也渐渐愈合。这些情况九云婆也都告诉熊燕飞，二小姐谢了祖孙俩的救命之恩，也把此次来到沉香阁的目的说了，并对他们说杨天慈已回九龙潭，知道他被捉，定然会有人前来探听虚实和前来营救，来人正面上山困难，很有可能取到双江镇，从山背上山，请九云婆多留神。接着又告诉了几个有可能前来之人的主要特征，所以当周同进入殿中，九云婆就开始注意。后来又听他开口闭口说的不是本地话，还不断的探听着这儿的情况，心中已然明白了七八分，示意婴儿取走他的鱼矿，趁着黄勇被捉，出其不意来了个试探，终于证实来的渔民正是铁臂金刀周同所办。周同听到这儿哈哈大笑，哎呀，这真是吉人自有天相，遇事逢凶化吉，也是二小姐为人好啊。燕飞自然客气一番，周英雄，老贼头被杀，姐姐失去了主心骨，定然暴跳如雷，增添杀性，时间耽搁久了可能出事，我们还是连夜赶往九龙潭。祖孙俩也是这么想。周同对三人说道，燕飞小姐这番话正合我意，但我兄弟黄勇被捉，生死未卜，我得去探看一番，能救则救，不能救另想他法。好吧， 周一雄说的也很应该，但是这几天熊双飞必然严密布防，山上又没有人接应，这件事恐怕难以如愿吧。周同一想，燕飞小姐说的也有道理，反正都是自个儿人，就把军事夫人之事说了吧，省得以后再误会。燕飞小姐，我先去找军事夫人，她会设法营救。二小姐听完大感惊讶，周同就简要说明，才知道真相，很是内疚。周英雄啊，我还把他当成是卖国贼人，臭骂的要死，没想到军事夫人真是一位奇女子，可叹可敬。燕飞小姐，不知者不罪嘛，现在已然天降二更，就烦九云婆和英姑娘护送二小姐去九龙潭，请熊老英雄做好破壶内应，在下就此告辞。这儿九云婆快手快脚收拾了金银细软，把店门一锁，带着两位姑娘就走。二小姐熟知山中路径，连夜就顺利到达九龙潭。话分两头，咱们各表一致。单讲熊庄碑这几天心烦意乱，无名肝火特旺，走了周同，反了富妹，小诸葛被杀，同盟路被盗，沉香阁还被烧了，秦柱的妹妹又被人救走，还传来张齐屯兵双方口的消息，一连串的事情搞得他是六神无主，心惊肉跳。湖中风声鹤唳，大有广厦将倾之感，左右之人他已然无一可信了，只好请得师父下山，协同各大山寨寨主排兵布阵，日夜巡逻，严守山寨。熊双飞的意思很明白，就要准备大军同张齐决一死战，另外进进出出他要军事夫妇陪着，一旦失利就可以立即逃往南山。这天傍晚，三人正在聚义厅密议后路之时，遭有巡山小校来报：报！熊双飞现在一听豹子就头皮发炸，脊背发凉。所报何事？兀然大师已然擒住张齐的一名奸细，现在押解来山。熊双飞心中大石落地，总算是有喜事了。好啊，速速有请师父。兀然大师带着四大金刚仍在双江镇巡逻，命小的们先将奸细叫大王审问。好，那就带奸细。吆喝声中，黄勇五花大绑推定厅来。军事夫人一见，头脑轰的一声，差点失态。他是个非常聪明的人，马上想到，明明黄勇已然出湖，现又返回，莫非带有破湖密令找我来了？且听黄勇说些什么，就装作不认识，首先喝问：“哎，大胆奸细，报上名来。”黄勇什么人啊，多聪明，他能不知道对方的心思，故意把军事夫人误认作熊庄飞，嘿嘿冷笑：嘿嘿，你怎么把老爷的大名也忘记了，我倒认得你叫做熊庄飞。这招果然有效，熊庄飞粗起嗓子：哎呀，妾是个未见世面的生脚，本大王在此，那是军事夫人，快报上你的名字啊，阎王簿上我也好做个登记。好，你坐稳了，别让生脚把你个贼头震倒宝座。我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我踏水无波，黄勇师爷
啊，
你就是黄勇，我捉拿你多时，没想到你自动前来送死，快说你从哪儿来，来干什么。哎，熊双飞，别叫别跳啊，我是从来的地方来，要干什么。说到这儿，黄勇的眼睛朝三个人的身上溜了一圈。第一，我告诉你， 在苏州的奸细全部落网。第二，通知你，南蛮兵马全部在边关被歼，已然俯首称臣。第三，勒令你附身纳降，若有半个步子，取你手进去见张齐元帅。熊双飞一听，惊的是魂飞魄散，继而气的是七窍生烟，三尸神暴跳，一拍桌子，一派胡言，给我掌！嘴子还没说出来，厅上又传来一声报，报什么？快说！熊双飞当时是气壮如牛啊，心里还当是又擒住了一名奸细。这棒马跪在地上，朝黄勇看看，再想想看，再琢磨琢磨，胆战心惊，小的不敢说，说，让张齐的奸细听听，脑子清楚清楚。但是，大王，兀然大师和四大金刚在双江镇被人杀死了。啊！你没有弄错，我没有弄错。据查，大师中了金雕而死，可能是周同所为。哎呀，周龙人呐，不知去向！我的天哪！熊双飞喊了一声，就瘫倒在椅子上，再也起不来。过了许久，他才想起来眼前还有一个黄勇在，就跳江起来，眼冒凶光，来呀，我要亲自带人马把双江镇掘地三尺，抓住周同，碎尸万段。军师大人，这黄勇请你带上，不肯招供就送上西天。吩咐完毕，亲率1000喽啰兵直扑双江镇而去。这时候的萧安啊，也是失魂落魄，只觉头脑阵阵发晕，心惊肉跳。黄勇所说狼主投降之事，真假难辨。可兀然大师这样有本领的人被人杀了，却是事实。他想想自己手无缚鸡之力，有人要是冲着他来，那脑袋搬家呀。看看夫人施春梅，颤颤巍巍。夫人啊，我头有点晕，请夫人辛苦一趟，陪我审问奸细可好？他其实呢是要夫人保护他的安全。军事夫人呢，这叫做听在耳里，喜在心里，嘴上不咸不淡。大王是命你审，怎能把我也牵住啊？哎呀，整天陪着大王已然是疲惫不堪，深更半夜哪有精神坐堂，我呀想回府歇息了。哎，别呀，还是请夫人辛苦辛苦，我胸闷，要么就干脆杀了拉倒，反正这些人都是至死不肯招的。军事夫人听到这番话才笑嘻嘻的回来，夫君啊，事情没那么简单，大王的脾气你知道，你真的把他给杀了，到时候这熊大王又想出来什么花样主意问你要人，那你不要吃苦头啊。哎呦，夫人你还别说，我是军师，你是我的参谋长，依你之见怎么办呢？依我之见啊，咱们还是把奸细带着军师府审问，不招供我们施行，吃力了随时好歇息，也不需要陪着他熬夜。萧安一想，对，在府里面审讯比这儿安全，就让随从把黄勇压制了军师府。俗话说得好，听鼓听诗，听话听音，这番对话台阶之下的黄勇早已然心领神会，他知道施春梅在动脑筋救他，心中高兴，脸上却不露痕迹。他昂首挺胸，任便你们把我带到天边去，也休想从我口中捞出好处。黄勇刚说了这番话，就 听得军师夫人一声大喝：“呆，大胆奸细，休得啰嗦，快走！”欲知后事如何，咱们下文